修法赶不上犯罪脚步，蔡政府的打诈四法能有效遏止诈骗吗？草根影响力新事也郑芊芊。蔡英文政府任期尾声，匆匆推出打诈四法草案，似乎希望借此平息去年高达90亿元的电信诈骗财损民怨。然而，去年才因台版柬埔寨事件修法，其中的人头账户罪子法才在今年3月上路，如今又要一口气修法，还要另设专法，提高刑责。但如果防诈不力，抓不到诈骗首脑，再多的法律修订又有何用？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任时曾成立跨部会打诈国家队，宣誓向诈骗团伙宣战，但诈欺案件却越打越多。去年，检改团体建青检改直接指出 NCC、金管会和数发布是打诈的三大战犯，认为他们的行政怠惰和源头管制不力，导致下游检警疲于奔命，却难以下阻诈骗。假投资诈欺在全球猖獗，台湾的诈欺犯罪趋势与世界一致，其他国家早已预警并成立专责单位打击诈骗。例如，新加坡利用 AI 机器人配合银行阻诈，欧盟国家则制定了数位平台管制法令，从源头挡下诈骗广告。相比之下，台湾总是迷信修法治百病，无论是人头账户泛滥，还是被囚凌虐事件，总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先修法来平息民怨，却不见得有实效。台湾在面对诈骗问题上，总是慢半拍。这次推出的打诈四法中，科技侦查法因涉及人权疑虑拖了多年，如今为了打诈才翻身上路。然而，土法不足以自行，刑则修再高，如果法官在量刑时过于宽松，加上无法抓到幕后主嫌和金主，光是抓捕车手和人头账户，判刑再重也无法真正打击诈骗集团的气焰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数据，去年全台湾发生电信诈骗案件高达8万件，造成90亿元的财产损失，而今年第一季度诈骗案件数量不减反增，单月诈骗案件数已突破2万件，显示打诈效果甚微。此外，刑事局的报告也指出，去年抓捕的诈骗嫌犯中，超过70%只是低阶车手和人头，真正的主谋和金主往往藏身国外，难以追查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光是修法显然无法解决问题。诈欺是跨境犯罪，需要两岸合作才能有效打击。例如，去年曝光的柬埔寨案中，不少诈骗机房藏匿在柬埔寨和缅甸，台湾警方若无法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，就难以根除这些犯罪温床。数据显示，其他国家早已意识到诈欺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措施。例如，英国政府去年成立了专责打击诈欺的部门，并与金融机构合作设置防诈机制，成功减少了40%的诈骗案件。澳洲则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，预测并拦截诈骗交易，有效降低诈骗案件的发生率。反观台湾，虽然修法不断，但往往只是一时之计，缺乏长期有效的打击策略。打诈不能只靠修法亡羊补牢，更需要建立完善的防范机制和跨境合作。如果政府无法让人民感受到打诈的实效，只能徒增民怨。总结来说，蔡政府在任期尾声急于推动打诈四法，虽然是回应民怨的短期措施，但长期来看，仅靠修法并不能真正遏制诈欺犯罪。唯有加强源头管制，提升侦查技术，促进国际合作，才能真正有效打击诈骗，让民众重拾对政府的信心。蔡政府若不正视这些问题，修再多的法律也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无法真正解决诈骗问题。